欢迎收听风投圈，一起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快乐。节目开始前有两条消息通知大家。第一条是黄海的新书《趋势红利：新商业增长机会》已经正式出版了。书中谈到了中国商业的五大趋势，你可以看看和自己业务相关的有哪些，新的方向在哪里。你可以在微信搜索风投圈的视频号，然后在商品分类里面找到这本书下单。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精心筛选的其他商品，在买到全网最低价的同时，也支持我们把风投圈越办越好。风投圈的会员朋友们可以微信找风投圈课代表，索取专用的下单连接，通过这个连接下单可以获得黄海亲笔签名的版本。还不是会员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找到加入会员社群的方式。第二条消息也是和会员相关的，风投圈2025年会员线下聚会的北京场和上海场即将举办。北京场是在10月8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在朝阳区进行。上午场是在10月25号周六晚上，在浦东区的前滩进行。两场活动的名额都非常有限，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找课代表报名。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
哎，王海，最近听说你在中国的二线城市跑来跑去。
没错，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刚好就是聊一下二线城市我观察到的一些商业机会哈。首先我们来互动一个小问题 ，Real。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知道，按照销售额去排名的话，2024年中国的第一商场，也就是排在第一的，全国的所有商场当中排在老大的那个位置的商场是哪一个？
不在一线应该是。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聊二线城市的商业机会哈，所以其实我问 Real 这个问题啊，听众们应该都能猜到，应该这个商场是在二线城市。如果它是北京的国贸或者上海的国金中心这种啊一线城市的话，那我们这个互动就没有意义了嘛。对，而且呢还有人说中国的第一商场呢基本上就等同于全球的第一商场，因为欧美的逛商场的这个文化啊，没有我们亚洲那么的这个成熟啊，就大家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生活过可能会有感受的，就逛商场这一块没有国内那么发达。这国内排第一的商场呢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而这个商场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给若尼一个提示，在二线城市是对的。那具体它是在哪呢？它在南京。
啊，是不是新街口那个？
没错，就是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德基广场。德基广场2024年的销售额，它一个商场里面的销售额是245亿元，而且最近几年还在逐年的递增哈。22年的时候在210元左右，23年是239亿，24年呢到了245亿，它是第一。那谁是第二？第二是北京的 SKP 啊，就大家很多人以为北京 SKP 是全国第一哈，这个是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它已经被一个二线城市的商场给超过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能体现出江苏这个省份，因为大家知道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嘛，那其实江苏的全国影响力其实最近几年是不断上升的，跟它的经济实力也是匹配的。例如说今年以来2025年以来苏超特别火热哈，连淘宝这种互联网大厂都去冠名这个苏超当中的某些球队哈，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简称中超这么多年来呢都是不温不火的，也没什么人看哈。实话说我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呢，其实我是很喜欢看足球比赛的，但是这个中超我也有很多很多年没有看了，这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啊。那没想到呢这个苏超居然能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哈。所以南京的德基是全国第一，加上苏超的火热，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江苏省这个表现很好啊。而且这个江苏省呢也是没有一线城市的一个省份，江苏的 GDP 呢在全国范围内排在第二名，那我们广东还是第一名哈，我是广东人，所以呢这个我还是比较希望我们广东能保持在第一名，但是呢感觉有点难哈，感觉被超过的概率有点大，
主要你们广州拖后腿好吗？
这个大家如果看最近两年的这个 GDP 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呢啊，我们广东省尤其是我们广州市呢是比较拖后腿的感觉。
江苏的苏州对标的是深圳，然后人家还有南京啊、无锡啊、苏锡常嘛，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13太保，每个都是很能打的。
没错，所以江苏省作为一个 没有一线城市的一个省份，它在整个经济发展却呈现了一个欣欣向荣，快要赶超广东成为全国第一的这么一个趋势。它背后肯定是有些原因哈，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工作日的白天，我在南京德基广场看到的一个景象哈。那天是个周一，周一的上午我跑去德基广场，我想看一个在里面开店的一个餐饮项目哈，所以我周一白天就过去了。没想到周一早上人就挺多哈，周一的午饭居然在德基广场吃饭呢，都可能要排队。而且这还不是最夸张的，你知道最夸张的是在德基广场周一白天上洗手间你是要排队的，
就男生也要排
对，
就 女生那边排队是比较常态化的一个状态，特别是那种就是一层的比较方便的位置，男生也要排，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他的洗手间并不是一个普通洗手间哈，它是有这个观赏价值的，它是一个景点。因为呢这个德基的业绩不是一直很好嘛，因此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新，他们最知名的创新在网上有很多的小红书上的一些博主去自发的传播的，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厕所变成了一个景点，装修的特别好看啊，特别有艺术气质，然后呢所以很多人纷纷就在那个厕所外面打卡啊，对，还影响了我这种真的想上厕所的人。当你的这个项目业绩好了之后呢，那你就赚钱，那你赚钱之后呢，那你作为商场呢你就有更多的预算和资源去打造你里面的一些设施。因为大家知道德基其实是一个已经开业十多年的一个商业地产项目，它并不是所谓的最新啊，然后什么里面的这个设备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装修都是最高大上，也未见得，虽然它里面确实以奢侈品为主，但是其实我们在里面还是能感觉到有一些时代的痕迹哈，已经因为毕竟十多年的快二十年的一个项目，所以它赚到钱之后呢也在不断的去进行创新，这点我觉得是能看到德基这个团队厉害的地方哈。除了这个厕所之外呢，它还把整个八层变成了一个艺术展，第八层就是他们的最顶层，那一层呢就不开店了，也不做餐饮了，就是展出一些世界名画，展出一些这种欧洲的一些著名画家的一些作品。
引流层，八层是引流层，你要上八层不好意思，一到七层都走一遍。
没错，人家设在八层背后就是 real 你这个想法哈，你一到七层你都走完了。我还发现呢，他一到七层呢，如果你想吃饭你也只能到第七层去吃饭，或者负一层有些简单的一些快餐，如果你想好好的坐下来吃饭呢，也只有第七层一层是可以满足你的吃饭需求的，一层到六层都是零售。你知道有这种布局在中国的商场里面已经不常见了，现在中国大部分的商场啊，都恨不得有一半以上的楼层完全用来做餐饮，因为这个零售实在是比较难做出业绩哈，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电商很发达啊，没有必要一定要在线下买东西，所以大家平时去逛街应该都能感觉到
逛商场吃饭不买东西就是常态。
没错，在商场里面真的会买东西的客户，他一定是一个消费力比较强的客户，因为整体来说他是没有那么爱比价的，因为你在商场里开的那些店铺那些品牌，他在电商上肯定也都有旗舰店嘛，你哪怕能做到跟旗舰店同样的价格，但你架不住人家电商还有什么六幺八双十一，人家还有打折
各种福利，然后你也不用自己拿对吧，直接送到家门口，连这个提购物袋这个事儿都省了。
对，对于 Real 这种能省一点他肯定会省一点体力的人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愿意在商场里买东西的，
就你必须提个袋子还得走来走去很麻烦嘛，对吧？就不要搞这种事情，直接送上家门最好。
没错，所以我们看一个商场它究竟生意好不好，人流大不大，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在今天就可以观察它保留了多少的零售的比例，如果它的零售比例越低啊，完全就是一个吃饭的，现在有很多商场已经完全变成吃饭的嘛，这种呢它肯定是原来经营的不太行，它就把所有的零售都清退了，就保留那个餐饮。德基就恰好相反，我在德基看到了一层到六层零售的品牌非常的全哈，从最高端的这个奢侈品 LV 爱马仕，再到运动品牌像迪桑特凯乐石始祖鸟，再到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潮牌，例如说华伦青年哈，这个也是我们国内最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潮牌，再到一些新国货，例如说观夏这样的香氛品牌，在德基里面都有开店， 以及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讨论的这个名创优品，本来呢，按道理呢，名创优品作为一个杂货店呢，它也不够资格在这人家这种高端商场里开。但你知道，这个人家名创优品为了能够开进德基呢，它专门做了一个IP 店，或者说叫做一个只卖 IP 的店。虽然因为我们一直说名创优品也转型做 IP， 但它好歹也是个 30% 左右的比例是 IP， 对吧？还有很多原来的它的一些杂货的一些产品，但杂货的产品呢它就没有放到这个德基这个门店当中，就开了一个完完全全是 IP 的门店哈。
不然他也撑不起这个德基的高房租，我感觉。
没错没错，我估计也是甲方要求了哈，就你平时那些杂货你就别来了。
拖垮我的坪效，对吧？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看得见呢，如果一个商场的零售这么发达呢，说明他的客户很优质，就有可能是没有那么爱比价，而且呢确实是看到了他就马上想买的，哎呀反正我等两天便宜点，我也不想等了，我就直接买。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些优质客户。
价格不敏感，对吧？然后对及时满足这个要求比较高，看到就要拿到。
没错，例如说现在大家都觉得像服装这种行业啊，一定是这个线下被打击的一个重灾区啊。毕竟这个线上的这种免费退换货实在太发达了，对吧？你这个买衣服你可以先买五件回来啊，退四件，对吧？这种事儿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在网上买衣服。所以呢，哪些服装品牌依然在线下能火呢？就是那些高端的品牌，对吧？那个客户呢是要先试的，试完之后呢也不用什么退换货，喜欢呢我就带走。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德基整个商场它的结构，我觉得是逛完一圈下来，嗯，高端的也有啊，像名创优品，像观夏这种新国货也有，对吧？吃饭只能去第七层。所以呢，为什么我那天要在德基泡了一整天呢？是因为呢有一个餐饮项目找到我说他拿到了一个德基七层的位置，一定让我去看一下。
黄金宝位的。
对，因为他的逻辑很简单，你也别管我这个餐厅本身做的有多好哈，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就拿到那个位置了，那个位置只要我开业呢，我大概率就能赚钱啊。不信这个黄老师你来体验一下。然后就专门约了一个周一中午的时间，对吧？那就是按道理是一个整一个星期里面可能是人流最低的时候嘛，周一的中午嘛，你在一个商场里面发现周一的中午也在排队。但是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投资方式呢，这个可以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简单解释一句，就是它就不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像股权投资这样的形式，而是我们在之前95期节目里面我们有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非股非债的一些单店的投资方式哈。大家知道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也花了一些心思在这样的一种投资形式当中，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我们这期节目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回去听当时95期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哎，比如那我们聊到这里，你会不会有感到一个困惑？为什么德基他能够做得这么好的？当然跟德基本身这个经营团队哈，他能够去创新啊，把厕所打造成景点啊，去什么八楼搞艺术展啊，那这些都是他内因，我们叫做他自身的努力。那这里面肯定也有外因嘛，你肯定得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不然你在一个不对的一个地方，你再努力，你把厕所搞出花来可能也不行，对吧？你也去过新街口啊，你也去过南京旅游，你感觉那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哈，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情况？
我们当年聊这个就是线下业态的时候，除了南京新街口，当时你还说过一个是叫深圳海岸城，对吧？有几个那种就是全国的就是消费的风向标的地方。其实现在你去看深圳海岸城，其实现在人流我感觉也不是太好，没有那个时候的辉煌，反倒是德基就新街口这附近还能够延续这些事情，我还是蛮震惊的。
对，因为你看南京其实是有一些劣势的，南京的德基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商场，这绝对不是一个常识就很容易能理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不是呢？因为南京距离上海很近，而南京在江苏当中呢，它也不是说有那种绝对的统治地位或者叫垄断地位的一个城市。因为大家知道像长沙它在湖南省它是一个绝对的排名第一的城市，但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在江苏省当中南京的 GDP 还不是最高的，
因为还有个苏州的。
对，苏州才是江苏省 GDP 排第一的城市，它还不是省会。而且你想对于江苏的消费者来说，其实他如果有消费力他想买东西，他大可以去上海进行这个购物，因为上海什么样的奢侈品什么样的品牌都有，对吧？反而他可能不会选择南京。所以南京能排名第一呢，它确实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容易得出的一个答案。
就这个可能跟南京当地的这个产业结构可能还是有些关系啊，就是它毕竟是省会嘛。
对，我有说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南京因为作为中国最富裕的一个省份的一个省会，对吧？你看南京有这个军区，有政府，有学校哈，南京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学生，对吧？这些行业呢，它相对比较稳定哈。最近几年像房地产下行啊，像金融互联网行业的一些降本增效啊，可能对南京的这些行业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就南京有没有什么互联网产业，对吧？南京有啥？
南京确实没有啥互联网企业，以前有个苏宁。
从南京诞生的互联网产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只有西印，对吧？但他现在也只有一部分人在南京嘛，那他自己的总部好像已经迁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南京在江苏的影响力呢，可能也不能完全覆盖像无锡和苏州这样的富裕城市，这些城市的人消费的时候会去上海。所以大家会开玩笑说，南京其实与其说是江苏的省会呢，倒不如说是安徽的省会，
徽金南京。
因为它确实离这个安徽特别近。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原因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周一的早上，南京的德基它就这么的火爆，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刚都没有讨论到，就是它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刚说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原因啊，肯定都有多多少少有所关系，但我觉得文旅这一点也很重要。南京是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有着几乎最强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城市哈。那德基这样的一个商场呢，它坐落在南京的核心景点附近，例如说像秦淮河啊，像这个夫子庙啊，这些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的景点。那大家逛完景点之后肯定很累嘛，你肯定要找一个那种商业体啊，逛逛街，歇歇脚，吃个饭，对吧？这个其实是德基也能够蹭到的这样的一个点。而且呢，南京的历史文化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都在市中心，所以它的交通呢也四通八达。中国你说文旅很发达，很多很多城市都有很多文化旅游的一些资源，但很多那样的景区呢是在郊外的。在郊外和在市中心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因为其实你郊外没有日常人流，你不能仅仅为了旅游的游客你就去新建一些什么商场在那个景区附近，那你没有日常人流也不行。所以南京的这个新街口这个区域啊，就是德基所在的这个新街口区域呢，它既有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商务社区，它也有慕名而来去南京探访古迹的这些外来的游客，所以这个就会使得它变成了一个比较少有的这个外地流量、全国流量加本地流量一起来灌溉的这样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入口。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因为德基是做得早哈，如果他做得晚的话，这件事情肯定也不可能轮到一个民营企业哈。据我所知，德基是个民营企业，不是个国企哈。就是我们如果来看整个中国排名前十的商场呢，我们当时简单看了一下都在哪些城市哈。排名第一是南京这个嘛。上海是有三个进入到前十名的，包括这个浦东的国金中心，包括南京西路的恒隆广场，然后还有这个环球港。环球港这个稍微有点意外哈，环球港是一个非常大的商场，可能是它的面积很大哈。北京是有两个的哈，一个是 SKP， 一个是国贸。杭州的万象城也是，然后深圳也有一个，深圳也是万象城，也就是深圳和杭州都是万象城哈。咱们华润系在杭州和深圳是最强哈。好，那我们刚数了有几个，数了有八个了，那还有两个呢，其实也是在二线城市，其实是西安和武汉各一个。那西安和武汉的这两个呢，我因为没去过不太熟悉哈，但是我问了一下朋友说，这个西安和武汉能进前十的这两个商场呢，都是当地的地头蛇的国企所开的，就是也是把控着整个城市最好的那个地段，
核心资源呢？
核心资源，对吧？就西安可能也是在整个城墙边上啊。我估计下次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可以去逛一下西安赛格，这个是西安进入到前十的这个商场的名字哈。实际上在前十名当中呢，我们广州作为一线城市是没有一个入榜啊。然后这个南京、杭州、西安、武汉哈，这四个二线城市都有入榜。二线城市的这个消费力呢，从这一点来看呢，其实跟一线城市相差不大哈。那天晚上我去完德基之后啊，我还去了别的商场，然后是一个没有那么多旅客的一个这个本地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商场，有点像海岸城这样的地方，也是人满为患。在我晚上九点去的时候呢，我想去看一个烘焙的一个品牌，然后呢那个品牌呢开在了负一层，让我到了负一层那个品牌门口一看， 里面的面包全没了，这个全卖光了，对吧？就我在北京见不到这种，很少见到这种现象哈，就是
北京晚上九点那都没有人了好吗？商场都没有人。
没错，就一个门店里的东西全没了，全卖完了，对吧？这件事情这还是挺难的。就比如你在深圳逛街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去逛街东西全卖光了，这种情况多吗？
特别晚嘛，就是可能打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清仓促销的，但如果说常态化的卖光的这种还是不多哈，我感觉。
这里面我自己有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如果是一个烘焙业态或者是一个面包店的话，通常来说这个面包店的产品如果能全卖光了，其实是不一定能说明这个面包店的面包真的做得有多么的优秀，但是它一定能说明这个商场的流量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因为烘焙行业呢，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消耗流量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因为年轻人逛街的时候看到好吃的面包，哎，都想买一下试一试嘛，对吧？这个嘴馋啊什么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承接流量变成网红的这样的一个业态。但是呢烘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很容易一阵风，对吧？它很容易说今天火某某某面包，明天火什么什么蛋糕，它那个造型，它那个口味，它那个噱头，它永远都是换来换去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比奶茶还要需求不稳定。奶茶像柠檬茶这种产品呢，它也算是一个经典款哈，一直都卖柠檬茶也可以活下来，对吧？我们以前也聊过柠檬茶相关的品牌。但在烘焙呢，你很难说，哎，我只做蛋黄酥，对吧？我只做蛋挞，对吧？我就能屹立不倒做十年，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现阶段对于烘焙这个业态的一个整体的思考是，它是一个承接高流量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就是它可以付高租金，就选一个最好的位置，对吧？像我刚刚描述的南京这种晚上九点多还人流很大的这种商场，那烘焙店开在里面开个六七家好像都能卖得不错，对吧？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品牌它在这个商场的销售额好，是否就代表了它开到其他流量没那么高的地方它依然能够有这么好的业绩呢？这里面就是非常的不确定了哈。这个其实我们对烘焙业态的一个看法。所以其实与其说这样的现象能说明其实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烘焙品牌，那倒不如说是这个南京的这样的二线城市大家确实是生活气息很浓啊，大家这个消费的这个热情很高啊。我逛完这个商场回来我都在仔细思考，大家都说现在经济不算特别景气，但为什么我在二线城市看到的情况如此的这个繁荣？
你看你们北京就不行，对吧？天天说这个北京这个餐饮也不行，然后这个销售也不行，商场肯定也不行，人流都不行。但是你其实是往下沉市场看，其实这个活跃度还蛮高的。
对，给大家分享一个有点吓人的数据哈，就是如果我们只看今年的六月份，北京市的社会零售总额同比去年下跌 7.2%。 如果你们深圳也这个差不多哈，就是难兄难弟哈，一线城市都是难兄难弟。深圳同比下跌 7.7%， 哎，这个真的是。但是有自媒体就开始这个渲染哈，我们国家这个经济是不行了，对吧？但我要必须要明确指出啊，这个自媒体这些人用的很多的逻辑是不对的。你看这自媒体是怎么说的？自媒体说，一线城市是我们国家的领头羊，连一线都困难了，其他城市想必更不乐观。
一看就是北京的自媒体写的。
对，显然是不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自媒体的这种观点，大家可以拿出来驳斥一下哈。这个里面呢，我们反而要意识到一线城市呢，它会受到房地产这样的一个拖累是更大的。因为一线城市买房的时候啊，动辄都是上千万的房价，那上千万的房价呢，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跌去个两三百万甚至更多，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啊。只要你手上还有房子的，对吧？那你这个体感是不会好的，
平均打七八折，那个属于这个你就跑赢大市了，好吗？
打七折到八折之间那已经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打五六折，五折到六折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在一线城市大家都会很受伤于这一点。那当然一线城市有一些别的问题啊，例如说这个35岁的这种压力，对吧？就你在南京，刚刚我们说南京是哪些产业，我们刚刚说军区啊，这个医院学校，所以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它其实受到这个所谓的35岁的 这种被优化呀，找不到工作啊，这样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吧。就我感觉在深圳大家为什么那么拼啊，就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最好的赚钱时候啊。但我感觉南京因为不是这样的产业结构，所以人家南京可能根本不觉得有什么35岁压力。虽然南京没有特别知名的这样的互联网项目啊，但是在我的从业经历里面，我还是在南京投过一个互联网项目哈，就是小而美的一个项目，没有做大哈。那这个项目呢是学英语的哈，叫扇贝英语。那人家本来发展的也不错，但是到了这个双减期间呢，这个创始人就知道自己肯定上不了市了吧，对吧？然后呢，他就呢就是在南京，反正成本也不高，他就把这个学英语的这个公司做成一个盈利的公司，人家很不错。然后呢，以前呢他招人呢只能从南京本地招，但是我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最近招北京、上海去的人变得非常容易，因为他好歹是个互联网公司，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研发型人才，对吧？这种产品经理这种人才。
如果你刚好要想逃离这个北上深，对吧？这个时候去一个二线城市的排头，也在长三角，对吧？也还挺方便的。然后生活成本又显著下降，房子的价格也显著低，就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性价比的考虑的。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这个英语 APP 的这个创始人跟我分享的。以前让别人来南京进行面试，人家都说不来，对吧？说如果要来呢，你得补贴各种路费，可能很勉强的才来一下。现在呢，让人家来南京面试呢，候选人说直接主动买高铁票。
薪资水平还可以打折，对吧？还可以谈。
对，因为在南京，如果你哪怕拿一个在北京的七八折的薪资，其实你可能活得还会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实在是
显著更有性价比，
房租啊各方面都会低很多，对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二线城市现在确实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比一线城市的生活质量差。这里面我们提的主要是生活质量哈，因为你说工作机会，你说高薪的年薪百万那些机会，那肯定还是一线城市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生活质量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呢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暴富机会、快速发展的机会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大家在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都会更多的考虑，诶，我待得舒不舒服啊，然后我的这个生活怎么样，这种感觉呢其实是利好二线城市的。
特别像南京这种地理位置也好，就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里面，不是在边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生活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然后生活品质、城市的建设包括文化的底蕴，它综合来看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呢，在大家的消费力其实可能不一定很高，不一定整体特别蓬勃的时候呢，实际上哪些领域依然大家愿意消费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多次给大家分享过旅游相关的行业，那就是未来很多年依然可以看好的一个行业。那这个行业的最大特点就是说情绪价值嘛，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情绪价值的行业，对吧？没有什么实物给你的。但大家知道为什么携程直到今天依然这么赚钱？携程是一个市值4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公司，然后呢京东拼死拼活的，对吧？又搞什么自建物流，又去打什么那个外卖大战，怎么搞了半天？如果你知道现在京东的市值也是400亿美金上下而已。
东哥说了，马上就要去这个跟携程再拼一拼，他也要卖机票卖酒店了，好吧？
东哥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这个携程这个钱好像赚得很开心，对吧？利润率很高，携程的净利润率是能达到 20% 的，长年以来一直在 20% 的净利润率哈。过去的这些外卖大战啊，什么打车大战啊，人家都没参与，感觉都错过了，你是不是都被时代给抛弃了？毕竟是一个成立接近30年的老企业了哈，第一批的中国互联网上市企业，没想到人家活到最近几年活得越来越好，那个终于被巨头们发现了哈。最近我发现呢，好多巨头呢都不约而同的也都看上了这个旅游行业。其实大家打完外卖之后，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外卖我打得这么激烈，就是送个什么10块钱的咖啡，现在用户都已经越来越刁了，对吧？都已经觉得你这个10块钱不够便宜了，这杯咖啡，对吧？那势必这里面未来要赚到很多钱是很难的。那大家转念一想，有哪些行业呢？它的客单价很高，利润很丰厚。
回头一看，这老梁头，你这20个点的利润，怎么可以让你这么爽？那我们也来卷卷。
没错，而且呢，旅游是一个低频行业，大家知道哈。高频行业大家卷完了之后，按照我们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常见逻辑，不就是高频打低频，高频带低频吗？对吧？ 我要是不赚这个低频高客单价的这种变现的钱的话，那怎么可能是大厂的这个作风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旅游行业的这种火爆，它给这个二线城市带来很多机会，同时呢它也让这个巨头意识到，哎，这是一块肥肉哈，所以我们可以谨慎的期待，就是哎，巨头们把这个外卖打完之后，实际上这个下一步会不会在旅游上这个会有更多的动作哈，去补贴大家的这个机票酒店啊，我是很期待。
就看风向标对吧，东哥已经明确表示开始动作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和外卖一样对吧，东哥领个头然后大家再一起卷一卷。
对，阿里呢其实肯定他也是不会落后的哈，像这一次外卖大战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是东哥为阿里做加一了对吧，为淘宝闪购做加一了哈，在我们那一期节目即时零售节目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但现在好像这个东哥在外卖上有点这个落于下风哈。
东哥说你懂我啥，我就引蛇出洞好吗，就让他们这个老大老二去互相 PK 然后我自己撤了。
对，但是在旅游这一块呢，你看人家阿里呢确实也在快速的跟进，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是前两个月放出来的，这个新闻呢叫做饿了么和飞猪呢已经加入了阿里的电商事业群，向蒋凡进行汇报对吧，因为蒋凡是电商事业群的老大，那饿了么和飞猪原来一直都是单独运作自负盈亏，这是为什么饿了么一直是很难盈利也很难发展，他就打不过美团，因为他资源有限嘛，你这个集团的最好的资源在淘宝那，最赚钱的业务也是淘宝，那你饿了么得不到这些资源，那你自然就做不起来。那最近为什么做得这么快，那不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公司的资源都推着你饿了么往前走嘛？现在就是
阿里这么个庞大的组织到了今天终于发现，哎，好像可以打通部门墙是吧，
对，原来是可以这么做的对吧，我们这个阿里
过去好像没有想过这个事
情，对，就似乎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样对吧，这个当然开玩笑哈，但我觉得真实的情况是竞争对手开始这么做之后呢，你在内部要打通部门墙就会变得很容易了，因为就直接就说，哎，这个竞争对手已经干了对吧，我们也可以这么干。对，那这个就扯远了哈，那我们其实想说的是飞猪在这个新闻里面呢是很多人被忽略的一个点，大家只看到了饿了么开始打仗了，因为他加入了电商。
哎，问个问题，飞猪在这之前在就是酒旅行业的这个位置和饿了么在外卖行业的位置是不是差不太远？
这个飞猪在酒旅行业的位置比饿了么在外卖里的位置还要更差。
这是不是飞猪啊，这地猪啊。在地上，
这个国内的这个旅游平台的这个市场呢，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携程排第一哈，它的市占率是在50%以上的。那携程这个排第一呢，也不仅仅是包括它自己哈，去哪儿也是它旗下的平台对吧？所以
就是合并进来的嘛。
没错，因为两个平台是一个公司，所以呢，这两家加起来呢，已经超过50%了。然后这个还没有结束啊，排名在第三名，或者如果我们把携程当做整体的话，排名第二的是同程旅游哈。同程旅游为什么它排名第二呢？其实是因为呢，微信九宫格的入口呢是给了这个同程旅游的，因为它是腾讯投资的这个企业对吧？所以呢，如果大家习惯了在微信里订机票订酒店呢，实际上你用的就是这个同程。那这个同程排第二名，它背后的最大的投资人也是携程对吧，你说这个携程
老梁头说还是我跑不掉的，
它的这个垄断性很强。那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更大的巨头，例如说美团，那其实排在了第三名，那飞猪可能排到第四名，飞猪的市占率在10%以内，所以是存在感比饿了么要更低。而且呢，这个不是京东也要做吗？最近两年其实抖音也在做这个酒店的方向哈。
抖音当时打酒旅的时候是主要是跟美团竞争嘛，这些文旅方面的这种文化活动啊、赛事什么景区对吧，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说就机票酒店这块相对来说还是要弱一些，我感觉
是。所以你会发现呢，酒旅行业未来呢会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格局啊。我们说这个即时零售是三国杀，这个酒旅行业你数一数，好像
还在战国时代是
吧？对，因为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这个携程啊，首先它很赚钱，它的利润很好，其次呢。文旅这个行业也是为数不多的有确定性，未来5到10年无论宏观经济怎么样发展，大概率还是能够向好的一个行业，这种行业在国内你是不多的对吧，你是数不出来那么多的。所以呢，文旅行业会继续的会在这些巨头的加持之下呢，在我看来会蓬勃发展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话说回来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二线城市哈， 那我们可以总结到二线城市有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的一个红利，就是文旅消费。但文旅消费这件事情它也利好北京上海，但是咱们旅游多了你就发现你不能老去北京上海，对吧？这个中国的这个可以去玩的地方那还是非常多的，对吧？例如说除了南京我们刚刚讲的，那当然还有长沙了。你看长沙的这些火遍全国的这些消费品牌，我们之前几期的节目里面也深度探讨过的，文和友、禅颜悦色，再到我自己参与投资的这个东茂街茶馆啊，或多或少呢其实都是有受益于长沙作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旅游目的地，它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业绩，对吧？这个其实是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证明了，这个实际上二线城市会很大的能够受益于这个文旅的这个蓬勃。那当然你在低线也可以旅游啊，像之前说淄博不是二线城市，淄博可能是三四线，但淄博为什么火了一阵不火了？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它的服务水平确实接不住，你也不能太下沉的。
就防风性也有问题嘛，就这种再往下沉的市场，除非说你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天然资源，对吧？一些自然资源、自然风光也好，就是你就很可能是那种火一波，然后就之后就不温不火这状态。
没错，就淄博吃个烧烤呢，那个烧烤也不是真的特别好吃，对吧？它就很难，真的。
主要是跟风那一阵儿的。
对，像南京和长沙，它可以去体验到的东西，那还是足够丰富的。对，那说到这里呢，也可以给大家继续预告一下，我们风投圈的第二期的长沙游学呢也正在筹备当中。那我们去年已经成功举办了第一期的长沙游学，是一个周末加周五的晚上，那是两天两夜的时间，我们会去拜访长沙当地的知名消费品牌和这些消费品牌的创始人或者是他们的主要高管来进行面对面的这个交流。那如果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如何去预约和关注呢？
因为这个我们活动还在筹备中，所以具体的时间还没有定，但是内容和去年那一次是大差不差的，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可以先预约报名啊，现在只是预约哈，你可以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发送关键词长沙，我们有个预约表格，到时候你填好之后，我们在活动准备好要这个正式报名的时候会通知你。因为根据去年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活动承接能力有限，因为只能做一个小的这个闭门的这个分享会哈。但是报名的朋友呢又比较多，所以大家填表的时候尽量填详细一点，我们到时候根据这个匹配的情况来筛选一下吧。
好的，那我们讲完了这个需求端的二线城市的这个红利，其实在于文旅哈。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产业端这一块呢，其实 Will 你应该也会比较熟悉，就是制造业升级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的一个重要的大方向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资本市场在回暖哈， A 股好像在涨啊，其实背后涨的核心逻辑也是这种啊高端制造哈，这个好像也是越来越上档次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产业，对吧？那这一块呢其实也在很多的二线城市里面也会享受到这些的红利哈。其实坦白说，我虽然作为广州的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哈，但是广州在这一块它虽然作为一线城市，在整个制造业升级当中实际上好像反而是稍微有点落后哈，就很多二线城市，尤其是长三角这个片区，我最近去的比较多，长三角的二线城市他们的制造业升级感觉非常的发达，例如说像无锡啊，像苏州啊。
大家说了吗？苏州的目标是要挑战深圳好吧，广州什么的都不在眼里。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也去的比较多，也让我比较的刮目相看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二线城市，也是高端制造业的其中一个代表，其实是宁波。宁波其实浙江的第二大城市，它的 GDP 呢排在全国的10到15名之间，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它在网上的影响力和它的关注度来看的话呢，宁波受到的关注其实相对少的，大家会发现啊，就谈论什么苏超那是江苏嘛，谈论什么长沙那是网红嘛，谈论成都谈论重庆那都是网红属性的。那你会发现呢，以南京、成都、长沙、重庆这些代表性的网红城市相比呢，宁波它的网红属性特别弱。原因是什么？我到了宁波我才发现人家本土的制造业太发达了，城市太富裕了，人家觉得文旅的收入没那么重要，
不屑于做什么 2C 的生意的。
对，这可能有点夸张哈，但可能确实多多少少人家不往这个方向去打造它的城市名片，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存在感不高。但是大家知道吗，宁波的舟山港是全球的第一大港口，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时候还是特别惊讶的哈。
那、啊、你现在才知道？
我真的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情啊！就其实我一直以为是上海港或者深圳港嘛，人家宁波的舟山港才是全球第一大港呢。港口来，这个按照这个货物的吞吐量来算的话，这个没有，你感觉这个是一个也挺合理的一件事情是吧？
我知道他的情况，因为我有同学是做这个就是海运相关的嘛，所以之前有了解过他的那个就是天然两港这四个字是就是名副其实的，就他的那个就是地理条件特别好，就是特别适合做那种深水港嘛，所以他的有这个好处。
明白，所以他的货物的吞吐量排名全球第一，而且是过去接近二十年都是全球第一。那其次呢，宁波我还发现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有很多那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就有很多那种在某一个产业链的环节上做得特别深的这样的一些啊，叫做小巨人型的企业吧，其实很像德国这个国家的一些情况。就德国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擅长去产出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些细分龙头的企业的。那宁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就是这个也是如果你很熟悉的哈，就是这个手机的摄像头这个领域啊，据说全球每三部安卓手机就有一部手机的摄像头啊是来自于宁波的企业啊，这个企业叫舜宇光学。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种隐形冠军的这个城市啊，在网上也很低调。那所以我到宁波调研这个商业消费，然后去看这个当地项目的时候呢，我也能感受到其实宁波的当地的生活水平真的是都要快看齐发达国家了，我的感觉是哈。现在你知道吧，这个消费不是降级吗？你在北上广深吃一顿饭人均150，你觉得以前算很正常，那现在150以上一顿饭大家觉得诶有点贵了对吧，因为消费降级了。但你到宁波呢，你吃饭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均150呢是很正常的。而且人家不是割韭菜，宁波菜它的品质、它的出品、它的整个细节它做得很到位，它完全是那种高付费力匹配高品质这样种相对良性的这种商业生态。不是说哎，就是像很多旅游景点那样哈，我割韭菜对吧，你就来我这了我就给你很贵然后你还吃的不好。人家是高产品品质匹配高价格，
叫高端性价比啊，我们之前反复提到这个词儿，就是是有性价比的，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啊。
这绝对不是广告和商务合作，这完全是我继续吃了之后觉得这个餐厅不错啊，我们在节目里提一句。
哎，大家拿出大众点评啊，黄海要推荐了。
宁波有一个宁波菜叫三百杯，那个百呢是在一百两百的那个字左边加一个人字旁，所以是加了人字旁那个百哈，那所以叫三百杯这个宁波菜餐厅，品质特别好。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什么哈？中餐西做，就它吃的是中餐，但是呢，它从摆盘，它从出品上呢，更像一个西餐，
法式的感觉对吧？
哎，对，有点像吃法餐的感觉，但做的是宁波海鲜给你吃对吧，一小盘一小盘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不消费者觉得比较上道嘛，
也比较出片对吧，拍起来也好看。
对，但你从经营的角度这不就是利润率更高吗？因为你每一盘菜更小了。
所以它的这个价位是个什么价位，给大家有个心理建设去去试之前啊，
人均150到300这样的一个价位嘛。对
啊，吃海鲜对吧，
宁波菜，典型的宁波菜。对，你可以理解为是有点像是混合了像西餐和日式居酒屋的那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吃的却是宁波的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菜系。你打开你以为吃了一个日式的一个居酒屋哈，但实际上你在吃的是宁波菜。那他在宁波呢开了三家，在当地呢一直是很有口碑对吧，然后呢也很不错赚钱。那据说也是那个新荣记投资的一个项目，因为大家知道新荣记也是一个浙江的品牌哈，新荣记的总部是在台州对吧，然后呢是离这个宁波不远的另一个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对吧，所以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圈子。然后最近这个三百杯为什么我要提，就因为他开到上海开的第一家店彻底就爆了，这个想去就基本上可能真的得认识新荣记才行啊，这才能那个尽快的能够排上座哈。从这个小小的案例里面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像宁波这种二线城市，它的消费品质、它的品牌体验，哪怕放到上海这种一线城市它也是能火的，甚至它比在宁波当地更火对吧，因为上海人可能都说哎，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形式，哎，我觉得好有意思。所以你觉得这种情况在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呢？就反而是二线城市把这个产品体验做好了之后放到一线，不仅不差还可能还更吸引人。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接下来的一个常态吧，就是我们更多的有一些这种地方特色的东西，对吧？不要老是搞些什么什么洋的玩意儿，对吧？我们本土有很多值得再开发的东西是没有，过去是没有人去研究的嘛。但现在我们不是这个也很自信嘛，所以要把本土的东西要发扬光大，也有这个客观的需求在这的。
没错，所以讲完这个宁波菜呢，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去宁波看的项目哈，是一个小酒馆。那这个小酒馆呢，它是不提供餐食的，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听歌，然后喝酒。然后你说喝酒呢，到哪里都能喝嘛，所以呢，这个歌曲的表演呢，就可以成为这个小酒馆的这个核心吸引人的一个亮点。我就跟这个创始人交流，哎，你这个表演究竟是表演啥呢？对吧？唱什么歌呢？创始人给我来了一句，他的选歌呢，主要还是以周王桃林这四个人为主。
这个是什么逻辑？
周王桃林就是四位这个男性歌手嘛，对吧？就是周杰伦啊、王力宏啊、陶喆还有林俊杰。因为创始人研究这个音乐研究了很久，他发现呢，这几位的歌曲呢是中国人的音乐品味的最大公约数，对吧？这个
就比较这个叫什么脍炙人口，对吧？
对，比较大众化，就好像大家身边，你哪怕不喜欢周杰伦，你总有一个闺蜜或者总有一个好兄弟，那肯定是喜欢周杰伦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他在这个酒馆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哈，那你可以想象在这种地方能活下去的酒馆品牌呢，他肯定品质和体验不会太差，肯定会比长沙高级一点哈。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文和友跟我们东宝街茶馆呢，你会发现还是特别市井的哈，
有烟火气。
但是呢，把长沙的这种感觉烟火气市井呢放到江浙呢，人家是看不上的。实话说，人家这个宁波啊，这些对人家是不喜欢这种，所以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偏好，对吧？所以。
没有那个精致的感觉，
对，就没有那种感觉，对吧？那所以呢，这个我在宁波投这个叫桃花坞哈、小酒馆呢，这个品牌呢，他选歌呢，他就选那种，哎，我不能土的，但是我也不用说真的那么的高大上，什么大家没听过的，我就要选那种不潮也不土。然后呢，周杰伦、王力宏这样的人的歌有个好处是，他跨越了年龄，上到四五十岁，下到十多岁的小年轻。都可以听这个歌啊，我感觉我们两个人作为85后，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是听这些的歌，
至少不会去说这放的什么玩意儿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然后这种听歌喝酒的这种酒馆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要点，就是说你的歌一定要好听。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不直接靠听歌来去赚钱，但如果你的歌好听，大家里面听得很舒服，氛围很好啊，灯光很柔和啊，然后你可以坐很久。那一个晚上你可能从8点坐到11点，你不可能3个小时坐在那只点一杯酒吧？对，你这个一杯酒很快就喝完了。
它是什么啤酒还是就是那种就是调酒酒调和酒？
调酒调制的这个鸡尾酒，对，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更女性化，就女生可能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那就你坐的时间越久，那你点的酒的杯数也会更多。那我去参观了一下这个酒馆的这个后厨，发现是它都没有明火的，
只有冷食是吧？
只有小吃和酒，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最大程度的去简化它的这个餐饮层面的这个经营难度，但是呢，去突出它的情绪价值和它的体验。因为无论是酒还是音乐还是氛围啊、灯光啊，其实都是这种江南的古色古香的这种氛围。那其实这种氛围呢，说白了其实就是提供当下最热门的这个词汇嘛，叫情绪价值嘛。看完这种项目就会有个感受，就是能靠这种情绪价值的提供去赚钱的这样的项目呢，它首先还是只能开在这种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在这种富裕的二线城市，像宁波这种地方，
就一定要超越这个温饱阶段，然后才能考虑这种一个精神层面的满足。
没错啊，因为你看啊，这种小酒馆它最核心的经营时间段是什么时候？是晚上的8点到12点，这是典型的晚饭后的这个第二场的那个时间。晚饭后还会去第二场的，那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经济比较发达的这个状态嘛，对吧？你的消费力比较强，对吧？所以才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所以呢，而且你提供的东西又不是很实在的，什么烧烤，如果你第二场还是再吃一顿烧烤呢，那你这个还是很实在，对吧？但是你就是喝点酒听听歌，对吧？那这种需求呢，很典型是以富裕的这样的城市才会有的这样的一个业态。所以我看了这个品牌呢，它开店的城市呢也是专门的去瞄准江浙沪富裕的二线城市去开店。它在上海开，它的生意也不好，可能是因为上海的这个打工压力还是比较大哈，相对来说还是牛马比较多。
这种是需要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比较这个 chill 的心态的 人才会去的。
没错没错，所以就比较放松的环境，工作也没有那么辛苦，下班后我还有精力跟大家朋友闺蜜约会一起去喝一杯啊，这样的城市。那典型的它开业的地方就是像这个无锡、苏州还有宁波啊，这个是他们目前开的这几个城市。
就这种城市也不能有那种特别强的什么文化的活动，比如上海有很多什么这个各种演出、演唱会、什么脱口秀，对吧？这种地方你也会抢这种类型的人流吗？
没错，酒馆这样的一个行业呢，虽然它也有不少的听众一直让我们去分析，我们一直没有分析酒馆。背后的原因是我一直对于酒馆的这个需求呢，我是有点不确定的。它究竟更多是偏文化属性、情绪方向的这个需求呢，还是偏，哎，我就是这个产品，我真的是要喝酒，对吧？这个其实是有点不清晰的。其实过去几年的整个酒馆行业，整体来说发展的并不好。尤其是酒馆行业的上市公司，大家都听过了，叫海伦斯，是上一波新消费的典型代表。因为这一波的新消费是最新上市的老铺黄金蜜雪冰城嘛。21年的时候呢，海伦斯当时上市，当时海伦斯21年上市的时候是那一波新消费的一个典型代表嘛。当时整个市值还炒到了个两三百亿港币，那现在已经不足20亿港币了，跌掉了 90% 以上，
正伟了，
彻底正伟了啊！这个酒馆的小连锁哈，当时我记得我们的二级市场的好朋友找我们讨论的时候还跟我说，哎，这个海伦斯那难道不是夜间星巴克吗？对吧，这个公司都说自己是夜间星巴克，白天喝咖啡，晚上来喝酒，对吧？星巴克能开8000家，那我开个800家总行吧，对吧？这一种，那发现呢，这个别说800家了，可能这个他就可能500家，现在可能也撑不住。这里面可能也是跟我们刚刚分析的原因有关系，因为一旦你开成连锁，一旦呢你海伦斯还主打的是什么下沉市场啊，主打的还是什么性价比啊，什么那个一杯酒可能10块钱不到啊什么的，那其实在经济整体不是特别景气的时候呢，这种需求我理解是可有可无的，对吧？我晚上吃饱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喝一杯呢？我可以回家喝啤酒就行了，我不用去酒馆。
跟宏观环境还是有些关联性嘛。那只是说现在是属于我们刚才的结论是，可能一线这个确实现在还是比较那个疲软的一个状态要消费，但是二线或者以下好像有点回来了。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在中国的商业跟消费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多关注二线城市的很多机会。这里面既可能不能过度关注一线，但同时呢，我也不觉得说真的是越下沉越有机会，因为有另外一种自媒体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叙事，就是越下沉啊就越有机会。但我也不是这个观点啊，就是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因为刚刚海伦斯这个案例也说明了，海伦斯就是一个走下沉的一个项目啊，他开的店都在下沉市场，但他也活得很差，对吧？这个基本上也活不下去了。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到县城这个层级呢，它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通常来说啊，下沉市场都是人口流失的，下沉市场呢都是人才稀缺的，所以呢它就消费力不足，而且呢它也没有这种能够代表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这种企业。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宁波有大量的专精特新，有很多的隐形冠军，对吧？它都是在一些全球范围内都有领先性的，对吧？像我们刚刚说舜宇光学，对吧？全球的安卓手机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光学镜头的提供商，那就是宁波的企业。那这种企业越多，那当地的这种经济越繁荣，那我们刚说的这个商业类的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它都是这些产业的下游嘛。你产业得先有钱了，那你这些下游的这些业态它才能赚到钱。
所以其实是要找这种二线城市或者下沉一点的城市里面，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在这一轮的这个所谓的产业升级或者这个调整中间，它是在上升趋势的，而不是在这个萎靡的下行趋势的这些地方。
没错，就有一个地方我从来没去过，但我经常听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宁德，因为大家都说宁德时代，对吧？我从来没去过，对吧？但可以想象这个位于福建省的这个宁德市，那有这样的一个全球的龙头企业作为它当地的一个核心，对吧？那这个肯定经济想下去也很难，对吧？
然后因为这种地方它可能又产业还不错，但是它的实际的就是服务类的供给可能传统上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你但凡去做一个有一些品质感的服务的提供，其实还是需求还是蛮好的。
没错，Rio，你说的很对，我们在看待商业机会的时候，我们既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我印象一直很深哈，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我在网上看来的，叫做商业机会当中需求决定了这个机会的收入天花板，但是供给呢却决定了它的利润天花板。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当年的生鲜电商那样的一些行业啊，典型的就是需求是确实巨大，但供给的格局太差了，这个就无差别的同质化竞争，对吧？所以呢搞的这个收入大家都很高，这个行业的收入是很高的，对吧？你每天都要吃饭买菜，但是呢像每日优鲜这些企业就倒了嘛，因为它的利润不行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机会分析的时候，既要看供给的情况也要看需求的情况。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二线城市的这些机会呢，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框架解释，像宁波的这个酒馆这个餐馆，南京的这个德基，需求是一回事嘛，当地比较的富裕，对吧？有文旅有产业，这些都是它可能相对富裕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哎，但我们另一方面我们看供给嘛，当地跟你竞争的人也没那么多啊，就整个南京能跟德基掰手腕的其他的商场在前几年也很少，对吧？你可能买奢侈品，你是个南京人，你想买奢侈品，哎，你只能去德基，因为他那边的奢侈品品牌是最全的。哎，那不像如果你在北京上海，我想买奢侈品的话，可能整个北京上海能买到的这个商场可能很多，对吧？可能有个四五家，对吧？那不就分流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南京的商场成为全国第一名，它背后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其实反而是在于是不是当地跟他抢的人分流他的人比较少，哎，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
就是供给的这个有限，所以导致大家利润是不错的，对吧？就没有那么卷嘛，实际上是。
没错，我们在一线城市待的比较久嘛，比如我在深圳，我在北京，那我们平时看到在一线城市呢，出现个什么新的东西，你能火个三五个月，那真的是已经很厉害了，对吧？这个就上海也是很典型的，对吧？所谓的网红啊，意思就是说你肯定红不了多久嘛。基本上网红为什么是个贬义词？现在
短暂而辉煌的，
暗含的意思你都是像流星一样，对吧？那个过一阵你就不行了。但这个不是常态啊。就我们去日本考察，我们发现日本和欧美的大量的一些业态，它是有常青树的特点的，像鸟屋书店，那人家那个代官山那家鸟屋书店，20年前到现在，人家一直都是很吸引人的，对吧？人家这个网红就没有说啊火一阵就不行了，只火一阵不行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独有特色，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太爱做生意，一看到什么赚钱的东西，这个供给就一拥而上，哎，这个事情是让我们作为投资人也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哈。
总结一下就是二线嘛，或者二线排头，我们叫什么新一线城市，这些的机会，对吧？就是它的整个的产业结构在升级，然后收入水平在稳步的上升啊，然后预期也还不错。同时呢，它的各种的服务供给也没有那么的像一线城市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卷，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种新的这种商业机会。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想听一下大家的反馈。大家如果生活在这样的新一线或者经济比较繁荣的二线城市，也可以给我们去反馈你所在的那个城市啊，你觉得它现在有什么特色的、有意思的一些新业态？这样的反馈呢，是非常适合在我们风投圈的会员群组里面进行的。Rio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加入到我们这个会员群组当中。
你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发送关键词会员，就可以得到我们进入风投圈会员社群的方法了。我们会员社群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讨论，找到志同道合甚至合作伙伴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也会固定在每年的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那未来可能如果这个新一线城市的朋友们也很丰富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考虑在新一线城市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让大家能够互相面对面的交流。
你看啊，没有这个播客活动的这个现状也体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核心观点。我们的这个每年的年度活动目前仅仅在一线城市举办，对吧？这个就说明了在二线城市的这个文化生活各种的活动的供给就是比较有限嘛，就像我们就供给不到嘛，对吧？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证明了哈。
那这个以后可能如果就是这个强新一线、强二线都出来的话，我们还是要跟着时代的做一些调整。
我们要与时俱进哈，大家可以多反馈一下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尤其是像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南京、长沙，这等等等等的，一听就是这个经济相对来说都在上升、发展的比较好的城市，我相信会有不少我们的听众的哈，很欢迎我们各个地区的听众都来给我们反馈你们当地看到的一些最新的发展情况。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